到了一个超越性的那个境界，就谈绝代了。绝代还有一个表述，就是谈不二。六祖慧能说，二法是世间法，不二法是佛法。维摩诘经专门第九品专门讨论入不二法门这个问题。当时菩萨声闻都在表述什么叫不二法门。那这些比如说生与灭是二，那生与灭打成一片就是不二，我和我属，受不受，垢和净，乃至实不实，都是二。而你要体会这些二法里面的平等性，也就是空性真如，就切入到不二。那这些菩萨各个表达他入不二法门的心得之后，这些菩萨就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就这么表述，如我意者，就是在我的意识当中，于一切法无言无说，就一切法你没办法用语言宣说啊，无言无说，无可表述，无可认识啊，离开一切问和答，视为如不二法门。表述的也很高妙啊，无言无说。但是他说无言无说，还是在说一个无言无说。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说这个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疑，仁者当说仁者就是维摩诘，你应当要表述什么叫入不二法门了就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问了之后，当时维摩诘呢就默然无言，默然良久，文殊师利就赞叹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所以常常表述这样的绝代的境界，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就是不可议，心行处灭就是不可思，也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不二的绝代的境界，就不是我们心意识的境界。所以大乘佛法，尤其是学净土法门，学华严宗，一定要了解这个绝代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绝代的境界。好，那这个绝代是无法言表，无法用逻辑思维去思量的。那他这绝代的境界又能表现，难道就没有表现吗？第二个就出来了，圆融。圆融就是圆，就是圆满，融就是融通，无有障碍。这时候你在绝代的状态当中，它也有缘起法。绝代如果表达的是无量寿的话，那圆融就表达无量光。 所以这个天经菩萨谈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前面谈到的十七种啊，一共是29，前面谈十七种依宝庄严，谈了量功德，接着谈一个性功德。性功德，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性法性里面出来的，是法性缘起。这个正道就是指阿弥陀佛正道那个法性，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这就是那个正道啊。那从这个正道就是实相了啊，就是无量寿无量光，这就是正道。在无量寿无量光的这个实相当中，它具有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出世间的法，不是世间法。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分段生死的世间还是变异生死的世间，就九法界众生是不具有这样的大慈悲的，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佛所证啊。所以出世善根深，所以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是从这个无量光寿这个正道法性，以他的大慈悲心发的大愿所缘起的。所以他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捏丝的心缘起的。我们谈这个世间十二因缘法，无名缘行行缘始啊，乃至于最后死啊，这个老死忧悲，十二因缘法，它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缘起的法。你看它整个的过程，都在起惑造业，都是在展现两重三世的因果啊，特点就是痛苦、败坏、造孽、不完美。所以在佛法当中谈这个缘起，以我们捏丝的阿赖耶识的心缘起，还有如来藏缘起，或者叫法性的缘起。而这两个层面一定要把握。如果我们只是了解四圣谛十二缘起法，认为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全部，那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很暗淡的，甚至是很绝望的。他在那个封闭的圈子里面钩锁相连呢，你是出不来的啊。但当下大乘佛法告诉了我们一个法性的缘起，如来藏的缘起，它所展现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庄严，乃至于华藏世界无量的清净庄严啊。这就是谈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啊。所以这个圆融在世法界当中啊，就是谈世事无碍法界啊，就是各缘起性起的各种法都能保证它原有的立场，它的个性化圆满无缺，但又每一一法又在一个网络当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体，能够交融互摄，相即相入啊，不会像我们捏丝的法缘起的格格不入啊，矛盾冲突它就没有啊。所以这个圆融在华严经就表现为十玄门，还有六相啊。比如十玄门第一就是同时具足相成门，一法具足一切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自限啊， 你一念可以延脱无量劫，这就是相即啊。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和这是相入，相入相即啊，相即相入啊。同时还表达为六相啊。六相的表达就是在这个法性缘起的一些法都具有这个六相。六相就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啊、成相、坏相啊，这些都是观察啊外境的思维方式啊。总相，这六相是圆融的啊。总相就是缘起成立的一切法构成了这个总相，就好像各种建筑材料把这间房屋建起来了，房屋就是这个总相啊。那别相就是依这个总相而存在的啊，令这个总相没得以成立圆满的，就是这个物质里面有大梁、有柱子啊，这些东西，这叫别相啊。而同相就是这些法有多法多义，但相互不相违啊，共同为了一个目的，同样来共同来成立这个总相啊。就是柱子和柱子之间、梁柱之间，它的合力啊，共同组成了这个房屋啊。异相啊，异相就是虽能共同组织房屋，但是它的法啊有它的相应的德性啊，各个差别啊，各个差别就是比如竖的柱子和横梁它不一样，但是都离不开，这就是它的异相啊。异相就是不同的意思啊。成相啊，就是由于这些法不同的异啊，这个特点功能成立了这个总相，就是横梁柱子啊完成了这个房舍，这是成相。这个坏相，坏相不是我们看的望文生义这个败坏之相，而是指它每一个法各属自己的特点本位啊。这个比如横梁和柱子各属自己的志向，自己的特点志向啊。这个六相呢 啊是可以说贯穿一些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前一念的心，这一念心可以把它诠释为总相，因为它能生出世间和数世间一切法，它是总相。但是我们这个心中念头很多，或者善念或者恶念，这个善恶念这是它的别相啊。那我们这现前一念又分为心王和心所啊。心王就是八识啊，尤其阿赖耶识啊啊，有心王心所，但是心王心所都是同一真如自性，这是它的同相啊。那这个虽然有心王心所，它念念互相升起啊，各个差别，这是它的异相啊。但这个心和外境它是互动啊，一切万法外面的法都是由心回转啊，外面法的差异性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念头上的，离开念头就没有外境的法。所以心生这种种法生，这是成相啊。虽然心生种种法生，但是密心了不可得啊，这就是它的坏相啊。所以谈十学门，谈六相，一一圆融啊，这样就谈从绝代圆融的立场来看，在十法界万法，谁拈一法，也就是心性的全体大用。这种心性全体大用，它 也是奇妙的，空间上横遍十方，时间上数穷三季，离一世纪绝一百飞。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接触到名相概念。啊，这个世句就是我们啊表述全息外部啊世界的啊世句，或者是有，或者是无，或者是亦有亦无，或者是非有非无。啊，这个百非呢，啊，就是百是一个表明概念啊数量之多，非就是啊一种否定的种种否定啊，非有啊，非无啊，这些种种否定。用这个四句百非来表明啊，佛教所全息的那个实相真理，你不能用这四句来分别它啊，它超越了四句，同时也超越了百非的否定啊，因为这四句百非都是啊我们在现象界啊来判断议论啊外境所设立的假名概念啊，但佛法在心性层面，在真理层面，要我们超越这些假名，而达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那个绝代的境界，所以他就啊，这就叫离一世纪，绝于百非。啊，世间法谈世句，还有啊，比如龙树菩萨在中论坛的这个啊，这个无生世句，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合生，不无因生。啊，那你看，如果你执着。现在我们有时候谈念佛是自利还是他利什么，有时候他都是在这个我们细论的思维方式里面。如果你执着这个念佛就是自利，但是无生世句上诸法不自生，如果执着是自利，那就是自信咯，自身咯。如果说念佛是他利，那就成了啊，他信哦。如果是念佛是感应道交，那就成了啊共生的状态喽。啊，如果说念佛非因非缘，那就成了无因性喽。实际上，你念佛你怎么解释都不正确。啊，于是我们在不正确里面啊，就在争论啊，谁对谁错。啊，要了解这句符号本身就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它离世纪绝百非的。啊，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愿力佛心所凝聚的，它是非常玄妙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哪能我们在这里是自利是他利是这个自他二利啊，是什么什么？都是不正确的啊！这就常常表达，比如谈不可思议，你就在不可思议的层面去接纳，你不要在可思议的范围当中要给出他一个什么判断。那不可思议，我们学净土法门，对不可思议你的要有点感觉了。在大乘经典讲，都有一种数叫阿伽书输数，这棵树呢，你看这个女人磨出这棵树，它就会长出花出来。那你怎么去解释呢？这个树又没有，它跟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呢？啊，女人一磨它花就出来了。啊，那转轮圣王啊，点它有一种香叫海藏香， 烧这一碗海藏香，这个转轮圣王还有他的带领的士军都能腾空而起。啊，还有一种香叫能圣香，涂在战鼓上啊，一涂啊一击鼓呢，就能把敌军啊全都啊吓得啊溃逃。啊，那世间都有这种啊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你这句名号，那句的不可思议，那就更神妙了。我们看善哉童子五十三参，他所彰显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善哉童子在普贤菩萨那里，在普贤菩萨一毛孔，一根毛孔里面，发现是境界非常之大。一毛孔里面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啊，一刹土有不可说不可说的啊微尘数的诸佛，啊，这些诸佛一佛又有啊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眷属，啊，在那里广行佛事，啊，善财童子啊就在这一毛孔当中拜了很多佛，做了很多佛事，什么？你说这个毛孔善财。普贤菩萨一毛孔，你怎么去思议的？那整个的一毛孔就是一法界。啊，摩耶夫人，啊，她的腹部，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视线，啊，这个投胎其受六牙白象，啊，又些进入到了摩耶夫人腹部。原来那个腹部不是我们一般凡夫那个蹲在胎盂里面缩在那里动都不能动的，那摩耶夫人的腹部是一个广阔的世界。释迦牟尼佛原来是在七宝宫殿里面，然后他方世界的菩萨都过来问讯了，是这么一个境界。这个参具足优婆夷。一个女居士，她就是放了一个小器皿，一个小瓶子，但是她是证到了福德藏的解脱法门的，所有的人只要过来想饮食、衣服、卧具什么，这个小瓶子里面都能出来，流出无量无边的自身用具。你维摩诘经里面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做的藏室就是一丈见方的地方，很狭小，一丈见方，你说一丈就是三米三呢，三米三乘三米三，你说就不是十平方米吗？在十来平方米里面，它能够容纳32000个狮子座。一个狮子座就是42000游旬。狮子座没有缩小，这间屋子藏室没有放大，但能够相互包容容纳。所以维摩诘经称为小不可思议呀，这个维摩诘居士想到香积国拿香饭，他就可以过多少多少恒河沙去拿香饭过来，想取凳子一个化身过来把宝座取过来，断取3000大千世界抛到他方世界去，很自在，但这个世界的人还不知道。把四大海都拉在一个毛孔里面，四大海水没有缩小，毛孔没有放大，四大海的海水里面的众生都不知不觉。所以为什么那个法会的声闻见证到维摩诘大士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就悲痛啊，为什么我们这声闻从来不知不见不闻这样的境界啊，那种痛苦声音深震3000大千世界。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也就表明在绝代状态当绝代圆融状态当中，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还有一毛头许法是可思可议的，它就不是法界性了。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称为不可思议的法门，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信入信解，你就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啊。所以他这是谈佛法，是成谈大乘圆顿的佛法，不二法，绝代，绝代当中又显现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啊。所以依法独体全真，这个独代表着无一啊，无有对待，独就是这个不以万法为侣啊，就为独啊，无一呀 啊独体全体真实都是真如自性。那这个全体真如自性其大无外，没有一法在这之外啊。这个真如自性弥满法界清净了，不染一尘了，不离一法呀，离开所有的二法啊，终不容他。这中间没有自他的这种对待，你如果有个他，一定会有个自，自和他来对待，连自都没有，哪会有他呢？一切都是同体的啊。那么在这种绝代圆融当中，一法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法都是这个特点啊。那么曰主法当体，绝代无外，就是你对于这个法性要从它的体性来关照，它就是超越对待啊，没有依法建立，这就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这个绝代啊。绝代就是体现我们无量寿的这种极定的特点。好，下面是讨论圆融。那这个绝代就是谈空啊，但这个空不是真空啊，不是断空啊，不是完空，它是包含着有的空啊，叫真空啊。谈这个圆融就是表达这个妙有啊，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是谈绝代的空啊，妙境界相就是谈圆融的有。好，在这个圆融的状这个有妙有当中，十法界所有的法一一法相即相入，复变复含。这里就常常有各种比喻了。就好像光与光之间它能够复变复含，摩因陀罗网的珠子，一千个珠子，这个珠与珠之间可以复变复含啊。这个一一交罗，一一法相互交舌罗织在一个整体当中，一一法都能车到另外一个法里面啊。这个比比无有障碍，无障无碍啊，一一法无坏无杂。这些因不是我们所证的境界，一谈到这些我们就会犯迷糊啊。这到底在说什么？怎么复含复变啊？所以这个对这一点呢，就常常会用比喻来表达啊。也常常我们还要建立一个观念，它的一种超越性，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我们现前一念可以复变，我们现前一念可以变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里面，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变在我们心里。所以前面也讨论过，当我正在自心称念这句名号，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在我的心中，而我念佛的心也已经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内。就好像两面镜子，我能念的心是一面镜子，西方极乐世界是一面镜子，这两面镜子的光都能够射过去，这面镜子光把另外一面镜子射过来，我这面镜子光又射在另外一边，意思叫做相含互照，两面镜子的光都相互含摄，相互映照啊。就从这个原理，为什么建立一个观念，我们念佛的自身念佛的心一旦起来，西方极乐世界就做莲花长出来，这个莲花标上了你的名字啊，你念佛功夫越好，这朵莲花就长得越大，它的光彩就越辉煌。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是以能念的心你已经变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吗？啊，那相恒复照，我们也参与了极乐世界的庄严的打造嘛。我们能念的心光跟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光也是不二的嘛，这就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各个复变各个复含，它就是圆融的特点呢、啊。啊，这种圆融就圆融，我这一念心横遍十方世界之相之妙相啊。啊，那一一该测，我这一念的心也测过去是现啊，过去劫、现在劫、未来劫啊，数穷三际啊。那数穷三际，它表现的奇妙的圆融的不可思议。常常表达，你念佛时，啊，即作佛时，亦即成佛时。你念佛、作佛、成佛是同时的。我们总是认为因从因到果，它是一个次第的一个过程的。就好像修菩萨道阶位，一定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梯的。但是这是属于啊、这个全教的范围。如果在实教，在绝代圆融的层面，就不一定是这么说的，它就有奇妙的特点了。这奇妙的特点就。华严经概述一句话，初发心时即成正觉，你实性满心，你发的那个菩提心就是即成正觉，你就把它都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了，在那法性当中是三际同时的，三际没有前后的，所以你初发心时即成正觉了，他就没有我们这个时间先后之相了啊。那没有时间先后之相，你念佛时即着佛时，着佛时，着佛时就是成佛时啊。啊，求生时即往生时，即度生时啊。我们现在念佛求往生，求生的时候就是往生的时候，也就是度众生的时候啊。本来度众生是往生之后我才有能力度众生的，但是你在绝代圆融的状态当中，这个我现在的求生和这个未来的往生和度众生，它是同时的同时态，它没有先后的区隔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读这些法语呀、啊 佛言主语会越读越迷糊啊，因为我们不是用绝代的心去理解的，我们都是在相对的心、相待的心去理解，就是心意识、逻辑思维的范围。所以对这个绝代圆融，我们是很难理解，由于不理解就很难相信。而甚至把绝代圆融你去看一看，都变成了自己的相待啊、格格不入了，都变成一个有次第的东西了啊。为什么净土法门它跟其他的那个啊非得要有次第啊，要有加行，要有什么？因为它这个净土法门太圆顿了，它真的是超越那个次第了，一超直入如来地呀、啊！因为你念佛的当下就住在如来地呀、啊，就在实相啊。所以不断的讲这个这句阿弥陀佛以什么为宗，是为真如自性为宗啊，以阿弥陀佛全体果德的相好光明为宗啊，以这个绝代圆融的那个世事无碍的境界为宗啊。所以他讲富含交罗该彻无障无碍无坏无杂，那这个都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认知的范围啊，这是让那些学者和科学家梦都梦不到的境界。受这个现代教育出来的人对净土法门他为什么难以相信？他就对这些东西他是很陌生的，他那种对待的逻辑思维太久了，都是理性化的思维啊，罗格斯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圆顿的这个绝代圆融是超越这个对待的思维的，哎，他就是很难相信的。他认为一切都是应该是可思可议的，一切真理都是要可以检验的，都要经过他实验室的检验啊，都要是可证伪的才能成为科学啊，不可证伪的他认为是非科学啊。好，这就比喻成当台固镜啊，你在一个台上啊放着一面古老的镜子，古镜，这个古镜就是代表我们的大圆镜子了。我们有这颗镜子，但是蒙上了尘垢啊，厚厚的尘垢，所以显不出一点光亮，所以照不清一点东西啊。但是我们洗足垢污，显明清白，显出了那个古镜的那个镜体镜面啊，让它非常清亮，哎，它就能照天照地，所有的东西，哪怕是百千万里的景物，都能够隐现在这面镜子里面，而且从同时隐现，照无先后不是说靠近的先照，靠后的后照，镜子是同时隐照有时候就用这个当台固镜隐现重重表现，有时候是地网千珠回凡交涉因陀罗网的那个因陀罗网，它有一千个摩尼宝珠，都是圆的，都是透亮的，都能放光的所以珠光和珠光之间互相辉映呢，引子进去啊，那一颗柱子映现了999颗珠子的光影这就是这个香露，所有的外面的光影录到一个镜子，那这面带着所有光影的这个镜子又录到了第二个珠子里面，它就相极，它都是相极相录，互相渗透回环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而且重重无尽呢交融互摄呀所以这一切法重重叠叠的互相的映射，互相的辉映相望，这就是圆融的境界。 啊。那这个有时候谈当台故境，在华严经常常就用海定三昧来表达，你大海当中隐现所有的山河大地草木都印在那个海水里面，所以你印倒影在海水的印子就是大海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有机的整体啊。我们一九法界众生啊，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就是海印三昧的境界，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印在了阿弥陀佛的那个海印里面，是阿弥陀佛的一个整体啊。这是站在佛的一面来谈海印三昧，我们众生这边，我们现前一念的这个绝代的那个心性，也可以是海印三昧，以我们为主，阿弥陀佛就以为伴，以阿弥陀佛为主，我们就为伴，主伴圆融啊。好，这样就谈绝代一圆融啊，合为一宗。合为一宗呢，它有深刻的辩证关系。为什么要合为一宗呢？正绝代时即圆融。绝代刚才讲，它是离一切相啊，你在离一切相的当下就即一切法，就圆融。这就是实相讲，实相无相，无相就是绝代，又无不相就是圆融。你不能偏在一边，所以就在你无相的当下就无不相，就在你离一切相的当下就即一切法，就在你具有无量正如无量寿的当下就有无量光，在即的当下就有照啊，这是不二的同时显现的啊。你这面镜子一明亮，镜体显现就有镜光，镜子的光是这样。正觉代时即圆融啊，正圆融时便觉代啊。你这个即一切法的当下，它也是无有自性，当体即空啊。你无量光显现的时候，当体也就是无量寿啊，即啊，即之时就有光，光用时就即定啊，正圆融时便觉代啊。所以这两者就是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不可分离，不是离开这个绝代啊之外还有一个圆融，也就是说不是离开这个空来展示这个有，你的有是从空里面出来的，这叫真空妙有。正因为一切法皆空，才能成立一切法，如果不空，是一切法不能成立的。所以净讲那个般若和净土啊，它有一个深刻的辩证关系，叫越空越有，越有越空啊。法藏菩萨就阿弥陀佛因地是证到了那个绝代的实相，以他的愿力才显现了圆融无碍的净土一正庄严啊。你不是离开了这个实相的空有这个净土的有的啊。所以绝代，绝代是什么？就是绝代其圆融啊，不是离开圆融别有绝代啊。你圆融的妙有当下，它就是表现绝代的。你的绝代的空性在什么地方呢？你的绝代的无量寿就不是体现在无量光吗？体现在这个妙有当中吗？你离开这个妙有的事项，到哪里去找这个绝代的空呢？你看这两者不是很深刻的辩证法吗？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空有一如，空有回环互照啊。所以圆融，圆融就是圆融其绝代 啊，所以谈绝代，这种绝代不二的境界，就是向上一找啊，法身向上啊，毗卢遮那顶上行的境界就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啊，你在这种境界当中显现的世事无碍的那种圆融的境界，又是不可思议的。这两者都是不可思议。现在把两种不可思议就合在一起来诠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可不是不可思议的当中的不可思议吗？啊，那就成为大不可思议。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